中国国防部说，今次中俄伊三国海军举行的联合军演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演习分为集结准备、海上演习、港岸总结三个阶段，科目涵盖打击海上目标、臨時檢查拿布、損害管制、聯合搜救等，目的是深化各個參演國家軍隊之間的軍事互信和務實合作。中國軍方的消息說，中方派遣了解放軍海軍第47批護航編隊、導彈驅逐艦、包頭艦、綜合補給艦、高油護航艦，伊方就參演兵力是伽馬蘭號驅逐艦、阿爾曼德號驅逐艦等多型的艦艇十幾艘。俄斯方面就派遣了阿爾達齊堅扎波夫號護衛艦、林列號護衛艦等。而此外，南非、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就派出观察员参演。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是中俄伊第五次举行安全纽带联合军事演习，但是首次在伊朗本土港口进行，显示三国军事合作已经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今年演习的地点选在伊朗赫巴哈尔港，这个也是首次在伊朗本土港口进行联合演习。分析人士说，赫巴哈尔港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首先它位于亚曼湾的北岸，地处西亚、南亚、中亚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石油出口到亚洲的重要通道。据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统计，全球大约两成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八成出口到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南韩等国都十分依赖中东的能源，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咽喉要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汪哲仁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他们可以跟美国叫板，比方说伊朗的话，他就拉上中俄联手。
汪哲仁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叫的可以跟美国叫板，例如说伊朗的说话，他又拉上中俄联手，如果有一天真的伊朗需要控制这个海峡的时候，他控制这个中东石油出口的时候，这个三个国家联合起来，美国即使想说要干预的话，美国的代价也会相当高。其次，汪哲仁亦表示，赫巴哈尔港同中国一带一路喺巴基斯坦嘅瓜德尔港其实唔够100公里。中国一方面可以将佢嘅势力从点达成线，另一方面要力抗印度嘅虎视眈眈。去年月，印度同伊朗签署咗一项为期十年嘅合同，将赫巴哈尔港交俾印度开发同营运，使到佢哋可以绕过最大对手中国嘅势力进入中亚。咁所以喺赫巴哈尔港军演，亦有中国维护佢一带一路经济利益嘅用意。从参演舰艇嚟讲，今次军演唔单止系三国海军战术合作嘅升级，亦成为展示新式武器装备嘅舞台。中国派出的包头艦是中国解放军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艦，2021年开始服役，是比较新颖的艦艇。上个月才和高油湖号一同去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军演。根据中国官方介绍，包头艦配备有原双控的雷达、光电红外探测等系统，拥有极强的海空态势感知能力，具备全面的反艦防空、反导、反潜等综合作战能力。而今事隔不够一个月又来参加安全纽带2025，不无是有炫耀中国国威的意思。而俄罗斯的林列号护卫舰亦一样特别强调它的隐身技术，可以逃避雷达的追踪。汪哲仁说，今次军演不单止是实战训练，亦是各国展示新式军备的机会，向外界宣示军事实力。伊朗媒体说，安全纽带2025军演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安全，扩大参与国之间的多边合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中国专家说，今次联合军事演习看上来更加是似对美国之前威胁伊朗的回应，并且说中俄伊三国展开联合军演，为深陷困局的伊朗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记者对于中俄伊联合军演的提问时说，一点都不担心，他说因为美国比他们所有国家都强大，更有力量。他又强调重建了美国军队。 安全纽带2025联合军演的举行正值美伊为核协议谈判延迟交锋之际，亦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等双方官员代表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会谈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2号宣布，中国方面在3月14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中俄伊北京会面。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应邀到中国出席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3号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参与方，一贯主张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的机制，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12号强调，伊朗不会在美国威胁之下和他们谈判，并且对特朗普喊话，看看你要怎样就怎样，随便你。之前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专访当中提到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呼吁伊朗就核协议展开谈判，并且表示他已经致函给伊朗高层，希望伊朗当局能够同意，又说如果不进行谈判，美国就被迫要进行军事干预。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郑钦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此举非常需要拉他的老大哥去帮他撑腰，以提供安全保障，而他的老大哥当然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等于是他们集体的在战略性的合作上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他说这个等于是他们集体在战略性合作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一个新的表态，就是说这三个国家他们在军事上都能够紧密合作，那在其他方面例如说经济等的领域更加不用说。而同时美乌会谈亦达成了短暂30日停火计划，并且希望俄罗斯能够接受而开启和平谈判，不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对30日的停火方案表达出兴趣。近期外界持续讨论特朗普是否推动反向尼克松的战略，亦即是仿效1970年代尼克松联中制苏的策略，作为联俄制中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不过胡日山认为，联俄制中大战略在特朗普的思考里面可能不具有太大的占比，他更加喜欢的就是强人政治，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在他眼里都是强人，在美国优先政策之下，他并不介意和中俄打交道。特朗普之前召开首次的内阁会议时亦曾经表示，外界说美国不想要中国的资金，这个是错误的，并且说美国会和中国建立好关系，同时希望中方能够投资美国。
他认为跟他们能够这样有个人的友谊啊，能够跟他们打交道啊。
胡日山说，特朗普认为和他们能够有个这样的个人友谊，能够和他们打交道，然后大家你来我往进行一些谈判，他觉得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郑钦无就分析指出，美国确实在调整策略，试图缓解美俄对抗，以集中资源应对中国。
川普呢，在就是说改变原本的美国跟在所谓的俄乌战争的一个立场。
他说特朗普改变原本美国在俄乌战争的一个立场，然后试图去拉拢俄罗斯去达到区域的平衡，然后接着下来能够专心一致地将他的资源和关注运用在所谓印太地区去面对中国的一个挑战。那他就认为这个是目前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趋势。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和普京的私人关系再好，亦好不过习近平和普京。中俄曾经拥有所谓的无上限友谊关系，这个亦代表着美国如果想要去影响中俄关系，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汪哲仁说，短期在很难看到美俄关系能够有根本性的调整，这个就是因为美俄和美中之间有根本上制度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但是中俄之间并没有，而且中俄双边的贸易关系快速成长，尤其在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在能源的输出或者是消费品的输入上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双方经贸上的互相依赖度亦很高。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教授杨成认为，美俄不可能完全结盟，因为历史上的互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存在。 俄罗斯将会保持战略主主，而唔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嘅单方面工具。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嘅亨里克·克雅特迈斯特就表示，普京或者会短暂配合美国嘅策略，但系佢唔会拎同中国嘅关系去交换美国嘅承诺。而且中俄在资源方面是天然的盟友，但是美俄就是竞争对手，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